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妈，我来扶您下楼。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分享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让我们一起共同提升健康素养，拥有健康生活。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第37条：少饮酒，不酗酒。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每年的9月10号呢，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自杀是会影响到家庭和社会的悲剧，抑郁症就和自杀的关系十分密切。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可能会导致自杀行为，所以了解抑郁症、关注心理健康对自杀的预防极其重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陈旭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抑郁症这个疾病。陈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想问一下陈医生啊，抑郁症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又是如何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呢？
抑郁症呢，是一种精神科很常见的慢性病，它主要呢就是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易疲劳为主要的表现，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带来自我评价的问题啊，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就觉得我好像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有可能就会在这种极度的低落的情况下有这种自杀的这种倾向啊，甚至自杀成功的这种风险。它在我们治疗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达到这种临床的治愈。那临床治愈以后，我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功能的维持，然后情绪的稳定都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它有可能会有复发的这种风险。这是这一类疾病很常见的几个特点。
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啊，抑郁症那不就是心情不好吗？是不是自己调整一下就行了呢？一定需要看医生吗？
抑郁症它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中重。轻度的抑郁呢，可能持续几天的时间，然后情绪不好，对我们的这种生活功能呀各方面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更多的中重度的抑郁，刚才也讲到了，它最恶性的后果是自杀。其实它除了自杀这个恶性后果以外，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抑郁情绪里，对于我们一个人在环境适应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对于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就造成很重要的这种影响啊，甚至会有一些躯体的不适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啊，然后甚至有这种长期的这种睡眠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个人在社会环境里去适应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出现了抑郁情绪，我们还是应该早期去就诊，然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系统的诊治，对于我们的预后的维持啊，对于我们功能的恢复都有更积极的意义。
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抑郁症呢，早期的干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如何来判断啊，自己只是一段抑郁的情绪，还是说呢确实是有患上抑郁症的这种风险。那么周围的家人啊、朋友啊，就怎么来判断这个身边的人是不是有可能患上抑郁症，以便及时让他们就医呢？
从抑郁症的诊断来讲，它是有几个标准的。第一个标准呢是病程的标准，也就是我持续2周以上，大部分时间都有这样的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些就是抑郁症的核心和伴随症状。然后我们要去考虑，我刚才讲到了，第一个是病程是两周、持续2周以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了，我们会有一些就是症状学的标准像情绪的低落、兴趣的减退、易疲劳，那这是核心症状。那还有我们有很多的伴随症状，像注意力的不能集中、记忆力的下降，然后像我们焦虑的情绪啊、躯体的不适，然后包括就是睡眠模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自我评价的变化等等第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社会功能的影响，就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它对我们的功能造成了影响，学习成绩下降了，或者不能上学了，然后是工作能力下降了，或者不能工作了，之前是一个社交达人，然后现在变得自己躲在家里不肯出门了，这个人他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他跟他之前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提示我们要就诊的。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都会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从这种抑郁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以免发展成抑郁症呢？
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生活事件，因为一些工作的调整，因为一些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问题等等，然后出现抑郁的情绪，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抑郁的情绪，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去做调整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离开这个导致我们抑郁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说就是这个事件，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普通的抑郁情绪来讲，我们远离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调节，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是不一样的，可能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的这些人更容易关注事件的消极的方面，就我们发生了一个事情以后，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它都有它不同的可能性，那可能积极的人他可能更愿意关注到一些积极方面的支持，然后那消极的人他可能更愿意关注到一些消极方面的这种情绪，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沉浸在这样一个抑郁的情绪里，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跟我们的家人朋友然后一起去聊一聊，然后我们也接纳一些来自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不是能够把我们从那种我们已经沉浸进来的这种就思维里边把我们给拉出来。
面对困难的时候，积极的人他的想法呢是我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下次呢我也许就会成功。那么消极的人的想法呢可能会特别多的想到这次失败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后果。
对，
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听听家人朋友的一些积极的建议，让自己呢调整过来。
对，然后另外呢其实有些人会选择一些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方式哈，比如说喜欢旅游呀，音乐呀，找个不影响大家的地方大喊一下，然后去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积极的方面，然后我们借助这些积极的方面来去调整我们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给自己减压哈。
对，
那么作为家人啊朋友啊，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已经出现了这种抑郁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发现我们身边人已经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并且可能这个情绪的问题已经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些影响了，失眠呀，长期睡不着觉呀，然后工作效率下降，本来我们一觉就出来一起聚一聚，然后现在叫也叫不到了，那可能这些情况其实已经对他造成了一个很重要影响的时候，那作为朋友家人一定要建议他到专业机构接受正规的诊断和治疗。那已经发生这些问题的人可能连看病的那个动力都没有，我会碰到很多来就诊的就是这种患者会跟我讲说，我最重的那个时候我根本就走不到医院来，就来不了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带他来，我们可以陪他来，然后我们给的这些支持其实对他来讲就已经是很重要，因为要做的事情是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但是我们得去有找的这个行为。
好，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陈医生做客节目当中，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抑郁症的相关知识。抑郁症的危害呢不容忽视，积极预防，及时治疗，这才是应对抑郁症最好的方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你知道吗？一个喷嚏大约含有30万个细菌。你知道吗？一双没有洗过的手上的细菌可以多达10万个。你知道吗？共用餐具会增加多种疾病交叉感染的几率。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时掩住口鼻，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你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在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健康文明行为，从我 做起。